在哪里？是在这个，是在西部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的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清楚了。那么这个就是亚撒龙的故事。所以最后的亚撒龙回来，结果没有想到亚撒龙到处收买人心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知道亚撒龙最后他一切都布置好了，结果他在希伯伦宣布说，然后这个消息就来到了整个的以色列。那没有多久，这个消息就传到京城，就传到了耶路撒冷。所以有人报告大卫说，以色列人心都归向亚撒龙。所以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臣仆说，我们要起来逃走，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撒龙，要速速，要忽然，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哈里，我们用刀杀尽何愁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我们知道大卫就开始流亡。弟兄姊妹，大卫本来就是流亡，当初是以扫，是扫罗来追赶他，但是现在他亲生的儿子，几年前他在旷野里漂流被追赶的时候，那是因为神，那是为什么？是因为神要雕刻他，因为神要把他带到宝座以前要训练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的苦难是不应得的，在那个时候。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我们知道说，等到他的儿子亚撒龙篡位的时候，我们就叫那么保大卫就想起来，拿单当时告诉他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一想到亚撒龙背叛，他知道说，果然就是照着神话，暗论的事是攻击他，暗论被杀也是攻击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管怎么样，他的女儿受羞辱，然后暗论被杀，然后呢亚撒龙又离开他，现在回来了，结果他背叛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一个祸患接着另外一个祸患接着另外一个祸患。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大卫怎么样在这些事情里面，他真的懂得伏在神的手下。那里有一个人，你看见变成一个非常柔软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在许多的诗篇里面你能够看得出来，那的确确你能看得出来，现在神一面的手在虽然很重，但另一面你看见说，现在大卫的的确确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。所以我们从他怎么逃亡，一路上怎么逃亡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里面的灵，那个灵证明说他是伏在神大卫的手下。他不光是认罪，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现在他承认神对他是公义。你看见在诗篇51篇，他说，神，你这样对待我是公义。那么不止如此，神管教的时候也是公义，神没有错，因为神要把他的愚昧从他身上打出去。那等一等，他会看见说，犯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，犯罪所出来的代价不知道有多大。所以这次他真的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在他和全体的人逃出这个耶路撒冷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，众民尽都过去，王也过了西伦期，众民往旷野去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，这个如果是圣殿山的话，那么这个是大卫城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下面就是西伦期，所以他们都城里面出来，然后就过了西伦期。那等一等呢，他们就爬上了什么，就爬上了这个橄榄山，然后就往什么，就往这个旷野里面去，然后最后就过了约旦河，所以他们就逃到了约旦河的那边去，跑到约旦河东边去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大卫又开始流亡，那很明显的他失去了他的宝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错，谁是把宝座给他，不错，谁是常常把我们带到恩典的高峰。现在你知道是什么叫我们失去我们的宝座，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肉体和这所有在亚当里的一切，都是叫我们失去宝座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宝座不能昙花一现，今天主把我们带到的地步，彰显基督的温柔，彰显基督的忍耐，但是你不能今天拿掉忍耐，明天就像狮子一样，不能。但为什么叫我们像狮子呢？那就表示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宝座。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不只是基督的性情要在我们身上，基督的性格必须在我们身上，性格是持久的， 你什么时候看他都是那个样子，你什么时候看大卫他都应该在宝座上，但是现在你看大卫不在宝座上，为什么？我们知道是因为他犯罪，我们知道罪的结果给我们看见，这只手是很沉重的在他的身上，所以呢他就再次的流亡。所以从第十四章十六部十五章开始他就再一次的流亡，然后呢他就把十个妃嫔留在那里看守这个宫殿，然后呢他们就走。那么走的时候你还记得当初啊，在这个加特，不是他们是投奔加特吗？投奔腓尼基人吗？那个时候有跟随王的一共有600人，那么结果其中的那个领袖是以太，他是加特人，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告诉这个加太说，你来的日子不多，我今日怎能够叫你与我一同漂流，没有一定的住处呢？所以他说，为什么你与我们同去呢？所以他说，你不如带着你弟兄回去嘛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就好像什么？就好像这个，就好像路德的故事重演一样。你记不记得路德呢？他要回去的，结果有两个媳妇陪着他。那路德要跟着他回去，那另外也跟着回，但是他说你们不必回去了，因为你们不必回去，你们的前途根本就在磨难。所以他们就劝他们回去。那么同样的故事发生，那么这个以太怎么说呢？他说无论生死，王在哪里，仆人也必在哪里。所以后来他们就跟着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是有软弱，大卫是有失败，大卫这次犯的罪真是可怕，但是不要忘记到底神在大卫身上有许多的工作。如果这个以太他要找出机会，如果以太要找出机会离开大卫，这是最好的机会，因为现在是大卫劝他离开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拿俄米是软弱，拿俄米是有失败，但多多少少在拿俄米的身上路德能看见有什么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，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失败，但多多少少是恩典在我们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，道理是不同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大卫，你看见没有？他现在到了逃难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大家都落井下石的时候，现在是他们宣告自由的时候，但他们不肯离开。所以到底弟兄姊妹，这大卫到底是在神的手里经过他制作，经过他雕刻的？所以然后呢，他们就通通走了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撒都和那些利未人呢，就是祭司长就带着约柜，他们抬着约柜就到大卫那，要跟着大卫走。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出来这个大卫到底是怎么，如果大卫是有政治手腕，那么当然是带着约柜走，因为约柜在哪里，这里神同在的时候，所以这个容易产生凝聚力，叫所有人都凝聚在他的脚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在这个时候，大卫他不肯让约柜跟他走，因为他知道我流亡是因为我罪有应得，我逃难是因为我在神管教的手底下。所以呢，他就对他说：“你将神的约柜抬回这里去。”这样怎么说呢？这就证明他是伏在神的手下。他说：“我若在耶和华面前蒙恩，他必使我回来，再见约柜和他。”他如果蒙恩的话，他可以让我再看见回来，再看见约柜，还有他的居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的心是在约柜身上，大卫的心是在居所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他不愿意约柜和他一同流亡，他不要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，看呐、啊，我在这里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。”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大卫的。大卫的灵就是说，如果我在神面前蒙恩，神能恢复，神能给再我一次机会，叫我能回到约柜，能回到神的居所面前。那不止如此，如果他说我不喜悦你，看哪、啊，我在这里，愿他凭着你自己的承担。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叫做伏在神大能的权下。他没有向神讨价还价，他没有说神啊，你非要这样待我不可。神，你可以喜悦我，你可以不喜悦。你不喜悦我是当然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，大卫有一个灵是完完全全伏在什么？伏在大能的底下。 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？大卫蒙头赤脚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一面上一面哭，跟随他的人也都蒙着头哭了上去。所以现在大卫又开始又在那里开始流亡。那么然后呢，走了一半的时候碰了好几件事情。那么其中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米非波设。你知道米非波设是谁呢？米非波设是约拿单的儿子。他的乳奶妈呢抱着这个约拿单的儿子逃难的时候啊，不小心的摔了一跤，结果呢他两条腿都瘸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大卫爱约拿单，所以他听说约拿单还有后代，就是米非波设，然后就把他请到耶路撒冷，把所有的田地都还给他，就是所有这个扫罗家的那个财产通通在这个米非波设的手里，而且天天常常邀请他坐在王的宴席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波比纪念主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我们事实上都是米非波设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本来就是神的仇敌。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虽然我们是瘸腿的，但是在桌子上，当你和与王一同做宴席的时候，你看不见你的瘸腿，你只看见王的丰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米非波设就是告诉，就是常常形容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这些人就是米非波设，我们本来就是主的仇敌，但是居然有一天你看见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，我们居然能够一同有份有份于他的饼杯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米非波设是完完全全感恩的人。但这个时候呢，很不幸的就是，很不幸的什么呢？很不幸他的仆人出卖他。那么怎么出卖他呢？结果他就带着这个驴子，然后也带着饼，还带着这些，然后就告诉这个大卫说，那么这些酒呢，你在旷野可以喝的，饼呢，那这些都可以给少年吃的。所以这时候王就问他了，那么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？洗巴回答说，他说他仍旧在耶路撒冷，因为他说以色列今日必将父我的父我父的国归还我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不得了了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亚沙龙造反了，所以现在在这个在是什么这个米非波设呢，他说以色列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。那这个时候他的谗言非常成功啊，所以王就对洗巴说，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给你了。所以洗巴你就说，我叩拜我主王，愿我在眼前蒙恩。其实这是假的，其实根本就是谗言。所以呢，借着这个缘故，就把米非波设整个的产业给拿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等到大卫在宝座上，人对他这样一个对待，现在大卫逃难了，你看各种的人就显出来了。那么大卫呢，他没有看清楚，他根本不知道，只听见他这么说嘛。所以呢，大卫就说好了，那么他所有的就是说，凡属米非波设的，现在都归给你。所以他用这个他的仆人用这种很卑鄙的方法，就把他整个的财产就拿走了。那这是一件事情。那么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读圣经都知道的，就是有一个人是扫罗族的人，那么名字叫做示每。那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大卫，而且用石头来砍大卫和王的城头。那么讲话呢非常非常的难听，他说你流扫罗全家的血，接续他做王，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的身上，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，现在你自取其祸，因为你是流人血。那么这个时候旁边呢，我们知道他也旁边也就是西路亚的儿子亚比沙亚，根本是他的护卫啊，也是他的军长之一啊，他就对王说，他说这死狗岂可以咒骂我主我王呢？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。那么这个时候王怎么说呢？他说西路亚的儿子，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？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，你要咒骂大卫，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？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，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，何况这便雅悯人呢？由他咒骂了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等到他失败他软弱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那么现在他的感觉，这一种的咒骂，这种的回报是谁做的？是借着他来指责他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着由着他，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是 非常温柔的，他没有起来反抗，他没有说干脆把他杀了，没有，